告更为有效啊。
怎么样改变配偶对方的缺点？
不是用讽刺的话，也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其他的办法，而是用爱心啊，用智慧去改变对方。
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提一个问题，我们虽然学了三课了，前面三课是讲这个成长，这个沟通，讲到吵架实践，那夫妻关系这么复杂，人这个东西也是很复杂的，思想各方面都是很复杂，有没有一个圣经的方法，圣经的话，或一个公式可以让夫妻的关系更好呢？那这边就讲了啊，我们呢昨天有提到，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三要四不啊，三要八不四反都遵循出来啊，你的婚姻关系大大的改进，真的就看我们心的出行不出。如果我们照着那个爱的真谛去遵循，那我相信，我保证，神的话绝不落空的啊。所以爱心有智慧啊，加上你的真诚，你能够感动对方，这是啊，以品性来感动对方，这是最好的方法啊。不但是这样，你自己也越来越成熟啊，你不是用武力，不是用说教的办法，不是用说我是一家之主，也不是说我学问比你大，我赚钱比你多，你要听我的话，而不是这样，乃是用品性。那这个这边就强调说，姐妹的内在美最重要，胜于外面的装扮。神所看重的是有对神敬畏的心啊，因着这样的心，就产生这个啊美好的品性，贞洁的品性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箴言书最后一篇就讲到，美容是美容，这些如草就很容易过去了啊，是假的，只有才德的妇女才是真的。最圣经所高举的是才德的妇女，有品德，内在美才是最重要啊。是什么内在美？这边强调温柔安静的心，像主耶稣一样，我心柔和谦卑。如果一个姐妹或一个弟兄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啊，而且常常的有这样的美德，我相信这是神所最看重的哈。神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别的你就做不到没关系，你只要温柔谦卑向主。耶稣自己说的，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就是这个样式。所以对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姐妹，最重要的乃是啊有好的品性，有柔和长久的柔和谦卑啊，安静的心，不是一下子就跟丈夫顶起嘴来了，吵架了哈。那这个也适用于双方啊，不是说光适用在姐妹身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人，乃是用十字架基督的大爱去感化人。保罗之所以献身为主，这样的受这许多的苦难患难，愿意为主摆上他的生命，他说了一句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激励他。我们所接受的乃是感化人的福音啊！这个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也曾经被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大爱所感化啊。接着下来，我们也肯以十字架去感化别人啊。我们要赢得我们的伴侣归向耶稣基督，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品性来感化他，以柔制刚啊。不是一种手段，也不是办法，却是生命力自然的流露与彰显，最最好的办法。我知道我们教会大概有十几对弟兄姐妹的配偶还没有信主啊，今天的主题不是在讲这方面，但是我们啊也能够借着这个圣经的话来应用在我们身上。有一位姐妹，她有一个沉默是金的丈夫，
可以静坐几小时，一天都不讲一句话。
一天晚上，他把这个姐妹把一个抽屉打开，啊，桌子下面看看，里面看看，好像在找什么的。半小时后，丈夫好奇心终于被引发了，就说：“你到底在找什么？”
他高兴地说：“啊，我找到了，找到了你的声音，
啊，亲爱的。”因为他丈夫，啊，他们终于共度了一个快乐的晚上啊。假如这位姐妹以摔盘子引起丈夫的注意啊，如果这位姐妹说你是木头人，用这样的语气来啊，一点都不风趣啊，嫁给你啊，来讥笑丈夫，一点也不幽默，这结果会是什么呢？我想也是吵架哈，丈夫还是沉默。基督徒应当有感化人的力量啊，这个。有一句话说，精诚所至，顽石也要点头，顽石也会打开哈，啊，感化不是手段，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熟的一个表现，自然的一个流露，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不能够有些就不讲了，我就跳到第二点，要彼此了解。彼得又提出美满幸福婚姻的第二个方法秘诀吧，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来就是知识，所谓知识就是了解对方，体谅对方啊。这个原则不但是适用丈夫，我想也可以，这个对妻子啊，丈夫对妻子也是互相的哈，因为神的话是很平衡的，这边这么讲，另外在别的书信他也另外从丈夫这边来讲，从妻子这边来讲啊，首先要了解对方，我想不容易，你不要说跟你同床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配偶，有时候他的心思意念你不一定知道啊，这个有时候你要讨他的喜欢，反而啊这个弄巧成拙，这个不容易，了解对方实在是不简单的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体谅这方面去了解啊，体恤对方啊，我们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啊，知道如何真正的去了解他，去啊体谅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啊，软弱跟不完全的地方啊，我们的婚姻不是一种自助餐啊，我喜欢什么就拿喜欢啊来吃啊，婚姻是全套的，你接受对方的优点，也接受对方的缺点，这样互相了解、互相体谅，才能够互相帮助啊，逐渐使缺点减少、优点增加啊，这是我们要努力学习的一个功课。有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啊，他在做数学做不出来，就请教妈妈啊，妈妈讲解一番以后，他自己仍然不是十分了解，妈妈发了脾气，爸爸在旁边听了就说，孩子正因为不知道才要问嘛，这样骂不是更不懂吗？就因为这样引起爸爸妈妈两个的口角，结果冷战了三天不讲话。这个孩子说我好难过，以后有不懂的我也再不敢问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做父亲的有没有去了解妻子啊，做先生的有没有去了解妻子为什么发脾气啊，做母亲的是不是有了解儿子为什么不懂啊，夫妻有没有意识到吵架冷战以后对孩子的影响，如果肯互相体谅、互相了解、有美好的沟通，这一场风波不也就消失了吗？啊，当然说起来容易哈，做起来也不容易的。有一位牧师啊，他提到如何修正自己的缺点，也是大部分男人共同的缺点哦。每一次夫妻共同外出的时候，做丈夫的总是没有耐心的等候，
但是如果我们去了解妻子的困难，就不会抱怨，啊，甚至会帮助他。这位牧师说，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还没有自己的教堂，星期天下午是借别人的教会聚会，跟我们以前一样，哦，啊，那个地方夏天非常的热，每天下午他是坐在车子里面啊，等太太跟小孩子啊，准备去教会。这车子也没有冷气，有些牧师车子没有冷气，哦，我知道，坐在里面好像蒸笼，浑身发烫啊，整个人就觉得不舒服，心中就埋怨妻子动作太慢。但是圣灵却对这个牧师说，你有两个孩子，你的妻子每次出门都要替三个人换衣服啊，包括妻子自己嘛，而你只需要替自己换衣服，下一次出门如果想要动作快一点，不妨你替一个孩子换衣服，也许你会发现你的妻子坐在车子里面等你。像这些日常生活琐碎的事啊，我们很容易把这个问题归咎给对方，但是如果我们肯好好的省察自己应当负的责任，便会发现啊，自己不够体贴，发现错可能是在自己对太太缺乏体贴，哦，啊，将这种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了解的模式推广在不同的事情上啊，必然会发现自己正在享受婚姻的美满，婚姻的美满的生活。所以彼此体谅、彼此了解啊，是爱的成熟啊。因为妻子比我们软弱，这边的软弱是指他身体受造的时候是比我们软弱，当然受造的时候是比我们高贵，哦，因为亚当是尘土造的，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从被造的观点而言，从神创造万物六千，从最简单的越造越复杂，到最后造亚当再造夏娃，你看夏娃造的是不是比亚当高级？当然是高级啊，越来越好嘛。前面都是造天地万物简单的鸟兽昆虫鱼类，一直到高等的人类，最后造亚当夏娃。所以神对我们对做配偶的，但是他的身体是比我们软弱，至少他打架起来他比我们力量小啊。男孩子不可以靠打架赢得对方啊，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哈。所以这边第三点就要讲到要彼此敬重啊，而且这个敬重是双方的。比我们记得以弗所书那边也告诉我们，妻子要敬重丈夫，那这边说丈夫要敬重妻子。敬重就是尊重、重视啊，在言语行为上，甚至在彼此争执的时候，乃然要学会彼此敬重。有人说婚姻就像一株花，要它鲜艳必须要培养，要浇灌啊，不时注意，时常注意，不要让它凋萎。这以前我们也讲过啊。有一对夫妻的婚姻面临危机，怀孕的妻子认为先生没有时间陪她而抱怨，而先生却认为太太每次都摆出一张苦脸来迎接他，使他非常难受。于是他们就思考，先生终于说，我相信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自私，你可不可以试看看，在一个月内我只想你的需要，而你也只想我的需要，好吗？倘若一个月以后我们的婚姻没有改进，那么再谈解决的办法。第二天早晨，妻子感到不舒服，仍然起来为丈夫做早餐。晚上先生又对她说，我想看电影，你想愿不愿意陪我去呢？虽然妻子做了一天家事很累，还是陪她去了，而先生也经常的陪她散步，细心听她的情绪。有时丈夫也替先生替妻子按摩。哎呀，于是一个月以后，他们重拾以前欢乐的时光，重拾以前那个恋爱那时候的美满的生活啊。彼此敬重是指事事为对方着想，请问我能够为对方做些什么啊？我如何能够表示出我的关心对方？是施还是取啊？是体贴而不是忽视，是愿意令
对方快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一昧的要讨对方的喜乐，我们都知道做不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位长老他曾经说，做这样的一个比喻，把婚姻当成一个空瓶子，这个瓶子有时候装满，有待装满，每一个亲切的行为 有如把一杯糖倒进瓶子里面，每一个自私的行为就如把糖一杯糖拿出来。年终的时候你醒察一下，你的瓶子是空的还是满的，你的婚姻是苦的还是甜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不起啊，有个人向心理医生诉苦，说他的太太常常唠叨不停。心理医生发现他的太太的确唠叨，但他也同时发现那女人本来不是唠叨的，她之所以啰嗦是因为她的丈夫从来不能在她太太只交代一次的时候就把事情做完，要总要让太太三番五次的提醒，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太太的啰嗦的毛病。究竟是谁啊？该算是病态的呢？是啰嗦的太太还是心不在焉的丈夫？耶稣说，你们先要除掉自己眼中的刺良梦啊，再对你的弟兄说，容我除掉你眼中的刺。相信啊，有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哈，彼此互相敬重，让你的伴侣感到你是多么的敬重他，是建立婚姻美满幸福的第三个秘诀啊。圣经允许我们，当我们肯互相感化、互相了解、互相敬重，信徒们最大的福分就是第八、第七节的末了，祷告没有阻碍。其实夫妻若肯同心祈祷，必然获得互相感化的力量、互相了解的智慧、互相敬重的美德。因着祷告，我们灵性得复兴，因灵性复兴，祷告就越有能力啊！夫妻同心，夫妻彼此啊敬重，彼此啊这样的相爱啊，这个祷告就没有难阻啊。常听人说，夫妻关系以结婚初期最甜蜜、最美好、最重要，特别是蜜月或者是初恋的恋爱的时候，这种说法，你认为是不是合乎逻辑？这个当然不是一定的真理，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夫妻是越来情感越密越好，有的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啊。只有神同在的婚姻生活一定是越久越甘甜，越爱越深啊，这是真的。夫妻如果有主有神做我们一家之主，那是不一样的。爱情至上还是面包第一，这是自古以来人类一直长存的问题啊，很难得到一个结论。我们知道极端就会产生错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犹太人有一句很智慧的话，他们说爱情是奶油，奶油抹在面包上，面包才好吃。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家，如何理家，如何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相爱，也教导我们如何互相的感化、互相的了解、互相的敬重啊。借着祷告，我们得到能力、得到力量啊，那得到动力，能够有智慧、有美德啊。基督徒有权可以因着祷告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的生活。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享受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婚姻啊，让我们在日光之下与你所娶的妻子，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一同快乐的生活。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虽然知道但是行不来做不出，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的软弱，多少时候我们也亏欠了我们的配偶，甚至不知道。哦，主啊，你自己借着彼得这封信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
主啊，让我们无论是做丈夫做妻子的，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是彼此有美好的品德，彼此了解，彼此敬重，好叫我们借着祷告能够建立一个更美满的蒙神你自己赐福的婚姻生活。谢谢恩主，你的话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